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五表示，鉴于同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他建议自6月1号起对欧盟入口商品课征 50% 的关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出，欧盟非常难打交道，我们同他们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进一步强调，因此我建议由2025年6月1号起对欧盟商品直接课征 50% 关税，如果产品是在美国制造或组装，将不受这个关税限制。川普还批评欧盟强大的贸易壁垒、增值税、荒谬的企业惩罚、非货币贸易障碍、货币操纵，以及对美国企业不公平、毫无根据的诉讼，导致美国每年对欧盟高达2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个完全无法接受。川普的警告发布后，立即对市场造成冲击，美股期货下挫，欧洲三大主要股指全面下跌，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走弱，黄金就因为避险需求强劲，录得个几月来的最大单周升幅，上升约1%。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结束近期因财政疑虑引发的升势。川普总统礼拜四下令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哈佛大学礼拜五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就此事提出诉讼，一位联邦法官之后阻止了川普政府实施禁令。虽然禁令被暂停实施，但已经在学生中引发恐慌和波动。一些是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取消了回国航班，并寻求留在美国的法律建议。哈佛大学在起诉中称，川普政府的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并将对哈佛大学和7000多名签证持有者产生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礼拜四下令禁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根据国土安全部发表的声明，此举是因为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记录的要求，并且和中共当局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以及亲恐怖主义煽动者等。同时此举亦是对全国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告。欧盟驻华大使托尔培礼拜五在北京出席活动时表示，如果欧中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欧盟愿意放弃同中方的关键贸易谈判。双方正在讨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及中方对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投资。托尔培在一次小组讨论中警告称，我们正在布鲁塞尔进行技术性谈判，他们没有取得进展，以至于我们本应举行欧洲高层经贸对话，但恐怕我们不会举行了。托尔培指出，欧中就关于白兰地关税问题缺乏进展，这个被视为中方对欧盟电动汽车关税的回应。托尔培还抨击了中方对稀土矿物的出口管制，称对欧洲的产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他强调，欧盟必须要讨论的是由中共当局的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与此同时，俄乌战争仍然是欧方关切的主要问题，欧盟不断要求中方采取更多行动，说服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停火并结束战争。由于美国即将对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港口费用，日本船运巨头商船三井决定暂时停止订购中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日经新闻礼拜五报道，商船三井社长兼董事长乔刚受访时表示，我们将对与中国造船厂的新交易采取观望态度。这家拥有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队的商船公司将转向南韩造船厂采购船只。商船三井认为，在美中之间持续贸易冲突中，增加中国制造船只数量将对运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该公司亦不打算取消2024年年尾签署的六艘中国制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交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宣布，川普政府将自今年10月14号起开始对中国制造或注册的船只征收新的港口费用， 这个将会影响所有中国籍或中国建造的船只，无论营运商属于哪个国家。礼拜五，苹果公司提高了在中国以旧 iPhone 换新机的回馈金额，用于刺激 iPhone 在中国市场的需求。苹果在中国的官网宣布，即日起到6月18日，换购新 iPhone 可以享受额外折扣减免优惠。一部 iPhone 15 Pro Max 以旧换新价值最高达5700人民币，高过先前的5625元。作为参考，一部全新的 iPhone 15 Pro Max 在中国的起售价是7999元。iPhone 15 Pro 机型目前的抵免金额最高达4750元，高过先前的4725元。此外， iPhone 15系列、iPhone 14系列以及其他机型的折扣价格亦都有所增加。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消费者谨慎之出，中国智能手机竞争越发激烈之际，苹果公司在中国面临市场份额下降和销售额下跌的困境。Canaries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在中国的出货量同比下跌 8%， 而该公司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由 15% 下降到 13%。 苹果这个月亦都报告称，在大中华区销售额较去年同期略有下跌。川普总统礼拜五要求苹果公司在美国生产 iPhone， 否则将面临至少 25% 的关税。川普在 Social 上发帖说，我很久之前就说过给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知，我希望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将在美国制造和生产，而不是在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不是这样，苹果必须向美国缴纳至少 25% 的关税。帖文发出后，苹果公司的股价在礼拜五的盘前交易中下跌了 3.7%。 川普上个礼拜在访问中东时曾经表示，他对苹果董事长库克感到不满，因为该公司计划在印度新建的工厂生产将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五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苹果的情况可能是川普政府推动精密制造回归美国的一部分。贝森特说，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弱势之一是外部制造，尤其是在半导体产业。苹果元件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半导体，因此我们希望苹果能够帮助我们使半导体供应链更加安全。当地时间礼拜五晚间，德国汉堡中央火车站发生一宗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2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危急，有生命危险。据悉，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礼拜五晚上6点左右。汉堡警方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说，根据初步调查结果，一人涉嫌持刀在中央车站伤害了多个人。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39岁的妇女，警方后来补充说，他们认为这名女子是单独行动的，对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警方告诉 CNN， 他们目前没有假设任何政治动机，但正在调查疑犯是否处于精神困扰状态。汉堡中央火车站是德国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根据网站的数据，该车站每日接待超过55万名旅客，在礼拜五晚高峰时段尤为拥挤。当地媒体报道称，袭击发生在13号和14号站台附近，这两个站台贴近一条繁忙的主干道，当时一辆火车正停在其中一个站台旁。近日，台湾金门接连发现偷渡事件。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一名中国大陆男子被发现试图借助游泳圈偷渡台湾金门大胆岛，过程中被台湾海巡署侦获并逮捕。据台媒报道，这个是当地四日内发生的第二宗偷渡金门案。台湾海巡署指出，当局为加强海面目标侦查管理，调派了海巡队艇到大胆、二胆周边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早上十点左右在大淡西北方海域发现一名中国男子借助水泡游泳，企图偷渡大淡岛。海巡人员立即将该男子逮捕，押回廖罗港调查。金门大淡岛距离中国厦门只有 4.4 公里。台湾海巡署表示，就在三日前的礼拜二，亦有两名中国偷渡者试图借助保利龙浮板偷渡到二胆岛。台湾海巡署强调，本案不排除中共再次利用偷渡案件进行认知作战，以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为有效应对中共日益严峻的灰色地带袭扰，海巡署将持续加强海岸防卫措施。礼拜五，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称，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旗下的花色红黑客组织针对支援乌克兰的西方物流和技术公司展开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并收集援助类型和运输时间等情报。报告指出，由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该黑客组织就锁定了美国等多国的国防、运输和物流企业，以及港口、机场和铁路设施。黑客试图入侵超过10,000台位于乌克兰及波兰、罗马尼亚等邻国的联网摄像头，并监控一些边境口岸和交通枢纽。黑客的攻击手段包括了鱼叉式网络钓鱼，并利用小型办公室网络的弱点发送伪装信息来摄取数据或植入恶意软件。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机构警告说，未来俄罗斯可能会持续监视援乌供应链，并建议相关企业加强网络安全防护。西方国家掌握的一些证据显示，此前黑客组织花色红曾经攻击过乌克兰、格鲁吉亚、北约以及克里姆林宫的阵地。礼拜五，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更新了外国人身份验证系统，简称 SAVE，SAFE， 允许各州使用该系统验证选民身份。自今年4月1日起，移民局已经取消了州、地方、部落和领土政府机构使用 SAFE 服务的所有费用。根据礼拜五的最新报告，移民局鼓励所有州和地方政府注册使用 SAFE 系统进行合法选民资格验证。公告称，更新 SAFE 计划可确保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通过该单一来源有效验证移民身份和美国公民身份。只要各州和地方当局输入社会安全号码，就可以验证投票人的美国公民身份，防止外国人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移民局表示，和社会安全局的这项新合作将允许使用社会安全号码，而不是国土安全部识别号码来验证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因为大多数州和地方机构并未收集国土安全部识别号码。此外，各机构以后可以一次提交多个案件进行查询，会更有效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